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生活的小事情上修心性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2年4月7日。我是2008年得法的学员，至今也修炼有14年了。在修炼中也有许多的感悟，仅写几件修炼中的小事吧。我是干家政的，已有几年了。刚开始干，就遇到了一个让我悟了好久才悟明白的一道难题。我干的这家家庭非常好，一家人也很善良，但是呢，唯一让我把不准的就是他家总是剩菜剩东西。开始的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，认为是浪费东西，因为我给他打扫卫生就涉及到要扔掉这些东西。可是东西没坏怎么办好呢？心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的妈妈让我吃，让我带回家。我从法中悟道，不失不得，心里认为不应该吃或拿，很矛盾，但转念一想，丢了也不对，这是浪费呀。而且他家的东西都是我爱吃的，什么排骨呀、小包子、各式糕点，还有水果，极其丰富。因为有一颗心，别浪费了，心想我这也是在帮他家，也不算错，就拿着吃。有时早上去了一看，桌子上有可吃的就吃了，有剩的水果吃了，但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我发现随着这种习惯，我滋养出了许多执着心。其实我是在打着怕浪费的幌子，在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我发现了这个状态，我停了，不吃了。反反复复几次后，我终于下决心不再吃了。在此期间，师父在点化我，我吃他家的东西就牙疼，不吃就不疼。我也悟到，吃拿虽然是别人剩的，但是也助长了吃的欲望心、贪心。而且这样随意的拿，作为一个打扫卫生的是不严谨的。最后，我明白了，我是给他家工作，他家浪费，我只能劝善，他不改变，那是他的问题，我不能替他去承担。从不失不得的理来看，我吃拿了，我还是要给他得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如果那么做是走得不正的。我悟道后，从此不再吃拿，并开诚布公地讲了我的想法，并严格要求自己，一点也不吃。我发现我变得很轻松，那些心也荡然无存了。我作证了，他家人也很佩服，对我更放心了。我还经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他家拿了两个煮鸡蛋回家吃了，第二天出现大便干燥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拉不出，收又收不回，特别难受。我马上悟到了，可能是吃了他家的东西造成的。我正难受着，都无法走路，来电话了，他希望我马上到他家工作。我刚想告诉他我正难受呢，等等行吗？我一下子想起在这之前看的一篇交流文章，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，但我只记得他说他把掉出来的肠子塞到肚子里，穿上衣服就工作去了。我想我这算什么，现在就去他能怎的。我说好，我这就去，收拾一下就走了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舒服的感觉一扫而空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直到我干完活都没有不适的感觉。回家后大便顺畅，一切都好了，那次印象十分深刻。我还悟到，在生活的小事情上，不经意也会滋养很难去掉的执着心。对于利益可以这么说，在大钱上我若损失了，我会一笑了之，能把握住自己，可是在小利上我却很难放下。 举例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买菜呀、购物呀，都是想买既便宜又好的东西，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理念。但是我发现，慢慢的他已经养成了对利益的执着，甚至于损失一点都会心疼。我到商店买东西，如果不是打折的，我肯定不买，生怕赔了，但从不认为这是对利益的执着。但是在一次购物中，我发现了它的危害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想给一个小孩子买礼物，他喜欢盲盒，我就到商店去看，一个盲盒就五六十元，我想我再看看，也许还有更便宜的。我走到批发市场，来到儿童玩具店，太巧了，他有卖的。我问有盲盒吗？他说有，并给我看。我一看外包装盒，正是我要的，它是一套，不单卖。我问一套多少钱，他说65元。啊，我的心跳了。我又问了一遍多少钱，他的回答是一样的。我说，是真的吗？保质量吗？他说是啊。我知道，如果是正常价得600多元的。我真实的心里是，便宜了快买，也许他记错价了。反正我也问过两遍了，也不算我的错，他赔了，我可不管。我一看还有一套，马上两套全买了。可是当我走到楼下时，我想我是练功人，如果他真的是搞错了，他会赔很多钱的，我这么做是不对的，还是回去再确认一下吧。转念一想，那我可能就买不到了，怎么办呢？最后我想，还是拆开看看吧。我打开盲盒一看，根本就不是我要的那份儿。我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看到了我的人心，为了个人利益险些要伤害别人，还看到了我的贪心。在那一刻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日常中那买便宜东西不吃亏的习惯养成的物质。我下决心不再去专买便宜东西，就买正常价的东西。可是养成的习惯太难改了。有一次，我看有卖奶，买一送一，赶快拿起两份，心里还想，我不是专门买便宜的东西，这是碰上了，随其自然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太太走到奶前，拿了两袋正常价的奶。我觉悟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一个常人都不贪便宜。我放下了奶，快速走开了。可是买便宜的东西这个习惯根深蒂固扎在我心里，现在还正在去的过程中。当然这是我的体悟，我觉得我是该去这个新的时候了。就写这么多吧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20多年前癫痫顽疾消去的经历，作者祥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感召下，很快融入到大法中。虽然工作和生活加上学法练功，使每天的时间变得紧张起来，但终于走在人生正确之路上，给我带来的是抑制不住的愉悦心情，使我倍感欣慰。每当怀念起那段可喜的时间，都让我沉浸于无限幸福之中。1999年7月，在宇宙中的邪恶因素掀起恶浪对大法进行迫害，自己也受到冲击时，思想中没有去掉的人的观念占了上风，在各种人心的搅动下，也曾经受挫折和一度消沉，很长时间没能跟上大法的进程，回想起来真是后悔至极。人生机遇就是这样，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回，现在只能重振精神，
努力挣脱各种人心的束缚，奋起直追了。后悔之余，总感到自己修炼初期的一段宵夜经历，对自己着实刻骨铭心，触动很大，始终不能忘怀，总在激励自己把它表达出来，以抒发自己对师父的感恩之情。人生是个谜，探讨人生，探讨客观世界，成了人的最大愿望。万载难逢的是，此生巧遇师父带着大法来到人间，给我们解开了人生的谜团，并指给我们上天的路。师父曾经描述过一个人得法之难，是多种机遇的巧合，是巧合的巧合，我们确实应该万分珍惜。当我第一次见到宝叔法轮功时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上下班走在路上也在背经文，每天早晚都参加集体练功，晚间练功之后参加集体学法，把自己全身心融于法中。然而满身业力的人来到人这个空间，想要修炼谈何容易。大约是1997年的一个半夜，睡梦中的我发觉自己好像仰卧在地板上，周围死一般的寂静，朦胧中只听见远处似乎有人在说什么，又感觉到似乎有人在给我测脉搏量血压。随后有一个穿白衣的人轻轻地说，没事儿，癫痫一会儿就好了。随后一片沉寂，似有似无的一点知觉又远离了我。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，我盖着被子依然躺在地板上，看着眼前正在装修的房子，怎么也回忆不出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后来听家人叙述，原来是我在下班回家后突然倒地昏迷，人事不省，由于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，家人一时不知所措，慌乱中急忙叫来救护车，急救人员凭借经验很快做出了判断，癫痫，说我得了癫痫。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人吃惊非小，始料不及，我怎么得了癫痫呢？一时让人很难接受这种现实。癫痫是什么？就是羊角风啊。回想起儿时见到的，躺在路上浑身是土，全身抽搐，缩成一团，抽羊角风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，脊背发凉，做梦也想不到我怎么会有这种病业呢。残酷的现实让人忽然想起自己身体曾发生的不正常现象，联系在一起终于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了。那是在几年前无意间突然发现自己的左手莫名其妙的抖动，并且不能自控，甚至用自己的右手将其使劲攥住，力图不让其动，也无济于事，根本控制不住，但几秒钟或十几秒钟很快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手一切正常，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，并且没有任何不舒适的感觉。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理解不了，很奇怪，因为过后一切正常，只好把它当作人体的一种偶发现象了。这种现象相隔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生一次，时间一久习以为常，也就不当回事了。现在终于明白，这原来就是癫痫的前兆。面对癫痫病业，现实残酷，无可躲避，只能承受。我反复学习师父对病业的论述，生活在迷中，没有心法约束的人，为了名利色情，为了生活的好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伤天害理，无恶不作，能不造业吗？万事有因，能怪谁呀？只能是自己造业自己还，此生能得大法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是我唯一的出路。癫痫对常人来讲是一种顽疾，按照常人的理论，它的形成有两种原因，遗传或意外创伤，由于病因产生于大脑，所以很难治愈，大都要伴随人的一生。初期表现形式是肢体的抖动， 后期则是全身的痉挛，那是全身肌肉和所有内脏共同参与下的共振。初期的肢体抖动对我并没有构成思想上太大的压力，反正肉身表面的不正常现象都是业力的反应，都是自己该承受的。但随着病业的发展，肢体的抖动在加剧，抖动深度在增加，抖动时间也在延长，特别是在向内脏器官扩展时，身体表面肌肉的颤抖引发内脏的痉挛，使人身体难受的程度也在逐步加重。虽然如此，随着学法的深入和对法坚信程度的增加，对癫痫这种病业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过重负担，在宵夜的几年间也没有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每日的学法练功，甚至没有一个同修发现我有这样的病业现象。说来也怪，每当病业发作时，总是发生在下班后半夜里，或者是周六日的闲暇时间，隐隐感觉到好像是一种安排。记得有一次我讲技术课的时间到了，突然有病业要发作的感觉，急忙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，待一两分钟的发作后照常去讲课，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此前发生了什么。有时深夜感觉到要发作时，我会急忙躲进卫生间，免得给熟睡的家人带来干扰，也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病业发作时的惨状。但病魔也在按照他的安排在运作，一次比一次更加剧烈，身体内脏的痉挛开始向其他内脏和更多内脏扩展，以致引发全身的痉挛或有节奏的剧烈抖动，那种感觉就痛苦了。更难过的是精神上的痛苦，病魔在一步步剥夺人对机体控制权，使人的自控能力被强占。虽然人此时会极力保持头脑的清醒，力图控制自己的某些行为，极力用意识去抵制，但当痉挛向上扩展到大脑时，情况就严重和不同了。人开始逐渐丧失自己的感知能力，失去自我控制能力，逐步导致精神走向崩溃，那比物质身体的难受更痛苦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发作的最厉害的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2002年的一天深夜，当我感觉情况不好又要发作时，为了不影响熟睡的家人，我赶忙把自己关进卫生间。这时镜头上来了，由身体右侧的肝脏部位开始有节奏的跳动，并逐渐向身体的上方扩展，逐步带动体内其他器官一起有节奏的跳动，一次比一次有力，一次比一次震撼，并很快扩展到全身。我下意识地用双手紧紧握住自来水管，任凭全身在剧烈的颤抖，极力保持身体的平衡，但要命的是肺部的颤抖严重打乱人的呼吸节奏，使人喘不过气来，憋闷、窒息、缺氧，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。与此同时，仅存的一念又在告诫自己，是自己当时对法的理解，宁死不进医院。业力大到一定程度，能使人本能地放弃一切，并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。就在此时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就在刚刚那一念之后，全身的颤抖戛然而止，病魔突然不见了，一下子一种轻松的感觉润透全身，绷紧的身体如同泄气的气球一样缓缓松弛下来，憋闷的肺舒展了，终于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。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死而复生的兴奋感油然而生，我本能地意识到这一切是不是该结束了。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太出乎意料了，立即一种战胜病魔的喜悦和对师父的感恩通透全身。之后的现实证明我的感知是正确的，我确实度过了这一难。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曾经苦苦折磨我近10年的病业终于一去不返了。如今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真是触动心灵，太神奇了，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大法启悟了我对病业的认知，使大法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，让我用正念去除了我对病魔的恐惧，使师父的洪恩挽救了弟子，并带给我走入修炼的机缘。回顾自己走过的路，何谈精进，放不下的人心搅在其中，时而进取，时而松懈，回想起来只觉得愧对师恩。而每当回忆起那段宵夜经历时，激动加感恩的心情又让人久久不能平静。在此弟子再次叩拜师父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让我成为更好的人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号。我是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，在1999年之前也曾经看过大法书，也修炼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因为结婚了，加上迫害也开始了，丈夫害怕不让我修炼，我就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就是十几年。就在前几年，丈夫因为车祸去世，我带着孩子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了。我和现在的丈夫都是一个村的，丈夫也带着一个7岁多的儿子，两个孩子相差有3岁。我的父母都告诉我要好好对待人家孩子，不能有任何不好的心，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。因为我的妈妈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告诉我对待谁都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。我也和妈妈讲，我一定会做好的，毕竟我曾经也学过大法啊。在我前任丈夫去世的时候，我由于惊吓过度，经期突然停止，去了很多的地方医治都没有好转，还曾听信一些有附体的人宣讲，让我请佛像在家供。我知道它不好也不管用。后来妈妈说，你也学过大法，只有大法能治好你的病，只要你诚心修炼，按照真善神去做，就一定会做好的。也是大法师父看我还有修炼的缘分，让妈妈劝说我再重新走回修炼。就这样，我又重新走回修炼大法的路。婚后我们一家人生活得很快乐，两个孩子相处得也特别融洽。我时时都按照真善人去做，对待丈夫的儿子和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。无论孩子怎么淘气，我都耐心地说服教育。我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安排得很好，让丈夫在外面干活挣钱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村里所有的人都说，丈夫找了一个贤惠的媳妇。大家都知道后妈不好当，特别是现在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都很任性。我用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，细心地教育孩子，让孩子知道怎么样去做人，怎么和家长相处。现在儿子无论在学校有什么事都和我说，也不把我当后妈看待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我们是后结合在一起的。我的心里知道，这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做到这么好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为别人着想，修出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现在的婆婆也知道大法好，她得了半身不遂，走路不便，我妈妈就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婆婆现在走路比以前好多了。因为妈妈发放真相资料被迫害，这让公婆都怕得不得了，他们也不让我发真相资料，怕影响他们的孙子上学。公公经常说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。后来我对丈夫公婆说，学大法后我的一些变化，我对这个家，我对你们和孙子都是认真负责，这些都是修炼带来的福分。现在他们都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了，丈夫特别支持我学大法。再说我的爷爷，我爸爸不是爷爷的亲生儿子， 所以爸爸结婚，爷爷一点都不管。特别是我们出生后，爷爷奶奶都不管。开始爸爸妈妈也有怨言，后来妈妈学大法了，按照真善人的法理做人。爸爸在妈妈的影响下，不再去找爷爷奶奶的不是，每年都帮爷爷奶奶干很多活。那时我们都在农村种地，爷爷奶奶还养了好多牛，每到秋天都很忙，需要给牛准备很多牛草，都是爸爸帮着准备的。而爷爷自己的四个儿女都忙着自己的生活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帮忙。爷爷辛苦挣来的钱也基本都帮助我的小老叔了，可小老叔根本就没管他。村里人要说起爷爷家的事，没有不为爸爸抱不平的。后来奶奶去世了，只有爷爷一个人生活。因为他年纪大了，妈妈和我经常去帮忙照顾他。后来叔叔们商量让我每天给爷爷做饭，我觉得我这是修炼了大法才能做到的，要是不修炼大法，我可不会答应的。因为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，我也有自己的家呀，在生活中我也是很忙的。村里人人都说我真是一个好人，我非常感谢我的师父，感谢师父教我做人的道理，感谢师父让我明白人来世上的目的，是师父让我改变成现在这样的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